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个这昨天我们九华山佛教会长给我们送来的送给我一个九华山大印，上面写着“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哇，你看，大印一方，琉璃宝印，你看。印谁把谁就把谁给印转凡成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天天讲法是不是印大家呢？就是卡卡的，有没有印到心里去？哎，好，这也是一个很殊胜的所以供在这儿，这也是会长在加持我们大家呢，加持我们法会。这个会长你看上会下庆，还有一些跟我很有缘我法名叫静庆，就是慧庆。他们一再的跟我说，昨天呢，这里啊，佛学院的教授也有讲，自从82年呢，圣依老法师有来讲过《地藏经》，那个时候呢，因为82年呢规模很小，100个人都不超过，讲了一个月，然后这个之后就是没有人讲过。甚至在九华山的这个历史里还没有这个也没有怎么记载过谁在这里讲地藏经，所以我们这里讲地藏经那你看是不是因缘殊胜呢？这就是这个还专门给我们盖了个宏愿堂，对不对？花了好几个亿盖了个宏愿堂，我们都把我们埋在这个土堆里面讲，是吧？这也是很稀有的，你其他地方去你造不了这么一个，这也是他们的神思，地藏嘛，就把你藏在地里。现在我们这讲机又把大家从地里挖出来了，有没有挖出来呢？我们刚才念了很多，然后讲到十灾日这边是吧？前面大家都能够理解吗？读的时候能理解吗？能，那你们厉害了吗？来，我问你们一下，佛告普广，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你们有没有闻名呢？那善男子善女人是不是讲我们呢？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世人超越30劫罪。你看，听名字、合掌、赞叹、作礼、恋慕，就能超30劫罪啊，就能灭罪啊，对不对？宋朝那个秦桧啊，他要被处罚之前呢，有一个师傅就去跟他说，写一个字，他说这个字你认识吗？写了个什么字啊？写了个佛字啊。你说秦桧怎么说？他说我不认识。你看，那他说那你跟我念。我不念。你看，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念？他说我堂堂宰相这个字会不认识。你看，他明明认识，他不说不认识，要念，所以他就不念。你看刚强不刚强？那他为什么能做宰相知道吧？那这么刚强的人他为什么能做宰相？他前世啊是浙江雁荡山观音洞里的一个出家人，就是在地藏面前地藏菩萨面前做香灯的。这如果没开悟没什么，死了之后，因为他这样子嘛，做过出家人，做过那香灯，所以做过香灯会不会有没有智慧？有智慧。点灯开智慧的，结果读什么书就全部都能记进去，所以考试就像这照抄一样，你考什么他就脑子里就出来了，所以考了文科状元。那岳飞是什么？武科状元，一个文状元，一个武状元。后来就因为陷害岳飞，最后他自己也不得好下场。但是请问他前世这么过，地藏菩萨要不要救他？所以地藏菩萨就现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去救他。认得这个字吗？你看，不认识。 他就是跟着合念一声合掌，他死了之后都能救他啊，不下地狱啊，对不对？否则除了死了之后还有果报呢。哎，你看特别刚强，地藏菩萨去救他都没有救得到他。这一段小插曲啊，你看合掌掌赞叹着坐礼者，恋慕者身超越三十劫啊，劫还了得啊！你像我们那个小小的寿命几十年，那个劫怎么好比啊？劫还了得，三十劫罪啊！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百返生于哪？哎，地势天王那边去啊，到刀立天呐、啊，哎，刀立天那里不需要工作的，那里没有上下班的，那干嘛？开心享乐啊！后花园，那是树上会往下滴甘露的，甘露甘露是地势天王后花园的那棵天树，那个天树上留下来的枝叶。吃了可以长命，哎，百岁，是这个意思，所以叫甘露树。我们讲甘露，甘露是地势天王后花园的。所以你看阿修罗吃不到，他急不急？非要去打仗去抢他，享不完的福啊！你知道啊、玉皇大帝、地势天王有多少老婆吗？我们说人间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第十天有两亿多个老婆，那说这老婆，每一个老婆只要想到她丈夫就会很开心了，所以这个天欲乐啊，那你说想得完吗？这个快乐想不完，从朝至暮的想不完的快乐啊，天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很多宗教以天堂为归宿呢？对不对？只有佛教，哎，你看不把天堂放在眼里，哎，佛教徒你看很大气的。昨天我们跪下来，你看第一句话发誓就这么，我今日发心不为人天福报，对不对？你看厉害不厉害，口气大吧。第二句呢，不求声闻缘觉啊，你看我还更厉害。第三，乃至于不求什么全称菩萨。什么叫全称菩萨？全称菩萨就是说那个是因地的菩萨，也就是说呢，头脑发热了是菩萨，一回呢又不是了，啊，就是，还不稳定的，也就是我们要求果地的，不退转的，对不对？果地的，真实称的，哎，那什么是真实称呢？哎，愿与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本然纯净本然净心地。哎，是进行，但菩萨也是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十方菩萨共皈依呢，就是十方菩萨都是因为皈依这个而修的。但是我们要求究竟坚固的，哎，不能说哎头脑发发热就行了，那不行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不能求那个头脑发热就行了？哎，所以佛教的这个就是这种智慧是一个很冷静的智慧，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徒，所以这个。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教育啊，虽然有宗教形式，但是它却没有宗教的狭隘性，它超越了宗教，其实它又超越宗教，即宗教非宗教，是宗教又超越了宗教。这一段为什么我要读呢？我前面问你们了，你们说都明白了，我就想拿这段考考你们，那就听地藏菩萨名和合掌啊坐礼恋慕。这我们一般性怎么理解？那现在就这个啊，地藏菩萨像在这里。我讲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你们也听到地藏菩萨名了，对不对？这里面其实也分几个层次，熟底的，有真上的和究竟的。从熟底上来说，啊，师父啊，塑地藏菩萨形象，让大家瞻礼供养礼拜，叫见相得福。见相消灭罪，这是见这些相，但通过这个呢，接引大家入门，要不要讲道理啊？ 要不要开示地藏菩萨的真实意呀？要开显。那开显了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叫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那否则的话，你说为什么叫摩诃萨呢？那地藏菩萨就是菩萨呢，那就这个形象，那就是这个形象了。为什么他是菩萨呢？菩萨你要明白他为什么是菩萨。摩诃萨他是大菩萨，那你要明白他为什么是大菩萨。不是说哦，这尊地藏菩萨哦，这个20公分高哦，外面那个99米高的那就叫摩诃萨，这个就叫菩萨，那个叫摩诃萨，不是那个，那是什么？不是因为这个体量的大小而称摩诃萨的，那是因为什么？那这个闻要不要闻呢？这个闻是地藏菩萨名，其实就是闻法而了达地藏菩萨的真实含义，这个就是这个真上的。这个真上缘，不管是从熟地上的三宝住持三宝的，还是善知识开显让我们明了真实意的，还是我们已经明了了之后，对着这个这样真正的明了了之后的地藏菩萨摩诃萨，听了这个名而了解这个名了，合掌，对这个名合掌。合掌是什么？合十着指。这是什么？把这个散乱的心啊收起来，散乱的心收起来，归到什么呢？就归到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这个，我们是即守本然净心地，这个合掌就是向地藏菩萨合掌。这个即守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悲尊，这合起来才是地藏王菩萨呢。这个就是向这样一个对境来合掌，这个对境这个时候你领会到真实的对境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级别那跟前面的都判然不同了。那也就是说在初学佛的时候见相众福啊，所以有的人说啊，地藏菩萨要贴金了，哎，大家都会捐钱了。昨天有法师说，那地藏菩萨那我多少年连钱贴金就贴好了，这两年一看，哎，又把涂黑了，500罗汉涂黑掉一半，又是号召贴金了。因为大家就喜欢贴金啊，对不对？塑佛像贴金最喜欢，造大殿都次一点了。有没有说，哎，哪个寺庙说造厕所化缘？有没有？他化也没人给他，因为众色分别心啊。但其实你请问，造厕所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生伽蓝？是不是常住？一样的。佛就说了，在伽蓝内扫一扫帚地，跟是把我们地球啊。扫一遍一样的功德，他又不分，我说佛前扫地，还是佛后扫地，还是大殿前扫地，他都是前蓝内嘛。但是众生他就不是这样，哎，做佛最好是做佛，最好是做佛的脸，最好是做佛的，哎，对不对？哎，金贴到脸上去，所以都喜欢。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外国也是的，贴金都可以亲自贴的，很多人都跑出去贴佛脸。哎呀，我抢不到嘛，我就贴佛后脑勺吧。挤的都是前面，挤的都是后面空着。那你如果学佛就停留在这个层次里，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也有真的善知识，为了接引众生开庙、塑佛像，接引大家斗机说法，引你深入，对不对？也有，但是也有邪的，卖高香，给你。所谓的什么算命，然后骗你的钱，他不是为了开你智慧，这些现象有了吧？那这是因为谁？是不是因为我们愚昧啊？我们也有责任的，我跟你说，你说这为什么我们责任？是你说的吧？这不是我说的，释迦佛陀说的，在《涅槃经》里，佛陀就讲到，未来有虽然信仰三宝，但是没有智慧。以愚痴故诽谤三宝了，破坏了三宝。他说世人命中也要堕地狱的，有两种人，一个是不信三宝，以嗔恨心破坏三宝，这个人肯定下地狱的，对不对？我们已经读过了。还有一种虽信三宝，愚痴故破坏了三宝，也会下地狱的。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这第一种我们能不能停留在第一种里面？不能，要正经，要了解真实意。 所以才这么说啊，有一句话啊，佛法无人说，虽会亦难了啊。佛经是有真实含义的，这个文明不是那么简单，我耳朵听到了就是了，就听到这个名字就叫文明了。即收本然净心地佛净啊，无尽佛藏大慈尊，这个合起来才是地藏呢。还可以讲到更细，净细净细，让你明白这什么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如果然后通过这个真相，然后最后了解了之后，和散乱心，散乱心就是放弃散乱心，和散乱心为一心，这才叫一心归命。哎，赞叹这个身对这个我们的对境恭敬，赞叹是口对我们的对境恭敬，作礼是把我们的我执我慢全部崩塌掉放倒，这就干什么，就我放下我，然后让对境，让我变成这个对境。恋慕就是什么啊，念念不舍，念念是佛，一念清净一念佛，念念念念念念与他合，就叫恋慕。哎，世人超越三十劫罪，所以这三种我们要排队的，要排一下队的。我不否认第一种，见到形象的地藏菩萨，见到文字上写的南无地藏王菩萨，恭敬和尚双敲鲜花，这个是事相上的，我不能说他没有功德，但是呢，我可以肯定他说是有福德的。福德跟功德有没有区别？有区别的，福德应该有的。因为什么呢？作为善知识来说，接引众生，本来佛教是没有形象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年都是没有形象的，就是因为佛陀升天说地藏经，优田王和频毗娑罗王非常想念佛陀，才拜托目犍连呐、啊，说你神通力啊，你画一个佛的形象来吧，然后我们要做佛的形象，优田王要做佛的形象，但是那个工匠非常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出佛的形象来，就是目犍连以神通力把他带到天上看到佛，然后这个因为佛的形象很晃眼的，看不清，眼睛看不清楚的，佛光明的嘛，光明晃耀，一般的人看到像老花眼一样的，眼睁不太开的。那后来怎么佛怎么让他讲说，那你怎么才能看到听我形象呢？佛就走在一个那个琉璃池边呢、这个天池边呢，水清灿的，佛站在那个池子边上，这个艺术家啊，雕塑家，他最后就看那个祠堂里面佛的影子，由于祠堂里面影子的这个形象，所以第一次他做出来的佛的那个都是那个波纹，都是波纹。所以优天王造佛像赞叹佛，就是佛说地藏经这个因缘，才在人间造了第一尊佛像。佛虽然回来的时候这尊佛像，哎呦，赶快从金色里自己跑出来了，也给佛陀来顶礼来了。哎，佛陀一看，怎么我还有一个替身在这呢，就很高兴，那佛也给他还礼，还礼了之后啊，把手给他抹顶，然后向大众说，未来众生雕塑画我的形象，就像看到我一样的有福。所以在佛教里才有，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大家还是把心都是用在真实的真实法的意义上。所以在正法时期的500年，佛陀的形象是非常少的，那大家层次低的，那又由于尊重佛的形象，大家不敢就是啊，草草的就做一个佛的形象放在那里，又想见到佛，又恭敬佛，又不敢随便的放一尊佛像，这个就怎么办呢？就是以菩提树来代表佛的。最早期的几百年的佛教，广大的佛弟子，广大的阿罗汉们，以佛的菩提树，然后呢，因为佛在涅槃前又留了一个佛脚印，所以大家又有一句礼这个佛脚印，然后佛陀在这个火龙窟里面又留了一个身印，然后大家再去到那个好像佛陀自己拍了一个照片一样，但他这个照片是立体的，投射他的身影，投射在那个洞石洞的墙上，所以大家呢去礼拜这个身影，佛的脚印，菩提树，佛塔，我现在供养的这尊塔就是佛陀亲自设计的。 所有在印度你看不管各式各样的塔，塔的最顶上就是这尊塔，哎，我们又把它称为叫嘎当塔，因为嘎当派特别恭敬这个塔。为什么恭敬？嘎当派在佛教里一直就是属于嫡传最正宗的，大家又称为它其实不是，不是说我们后人发明的，这是佛陀亲自发明的，创造设计的。是因为谁呢？是因为那位杀人魔王央杰摩罗，他也是，他本来对师父非常孝敬，师父也很喜欢他，但是其他师兄弟就嫉妒他，就陷害他，结果连他那个师母都要陷害他。然后这个师父有一次就真的生气了，以为这个徒弟真的这么坏。但是呢，这个徒弟又很力量很大，大力士，这师父呢打又打不过他，怎么办呢？他就跟他说，他因为知道这徒弟听话的，师父讲什么他都听的，他就跟他说，你杀掉1000个人你就成道了。这个话是就是害他的嘛，对不对？结果央杰摩罗听了之后怎么样？他就真的听了师父讲了，我杀了1000个人就好了，他真的就去杀人去了，就杀杀杀杀杀到一直杀到990个。这时候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他打的，他是见到谁就没命了，所以后来闻风丧胆，别人只听说央杰摩罗来了，哇，都好，方圆之内就没有人烟，就这样。那他凑不了那一个。后来他妈妈就听说我儿子去修道了，听说现在变成杀人魔王了，他妈妈就特别不解，真的假的？你们胡说吧，我儿子那么孝顺那么听话的，他知道我这个儿子很好的，怎么会变杀人魔王呢？他就要来看看真的假的。就远远走过来之后，央杰摩罗看到他妈妈来了，他就为了凑那1000个，他就想把他妈妈都杀掉。他这个心一动了，他要杀妈妈。佛陀在灵鹫山入定，你说说佛陀心里忍受得了吗？佛是辨智者，天下什么事都知道的，我们现在听经问法，你想什么念头佛都知道的。哎，那央杰摩罗动念头想把他杀掉的时候，佛陀不忍心啊，以神通力刹那之间灵鹫山就隐没，然后就陷在央杰摩罗和他母亲中间，就插在他中间挡着他。哎，结果他忽然刚要杀他妈妈，忽然哎，怎么变出一个这个人来，把他吓一跳，先是吓了一跳，后来再定睛一看，哎，这不是传说中的那个释迦族的那个修行人吗？说这好啊，听说杀了他比杀1000个人功德还大呀。他就不敢不管他妈了，他就盯着佛陀来了。请问他能杀掉佛陀吗？哎，佛陀是文武双全，不要说成佛，他在家做凡夫的时候就是文武双全的，他可以把大象举起来丢到城门外去的。但是因为佛陀累劫累菩萨的慈悲，大象丢到外面地砸了一个坑，大象也不受伤害，也厉害吧。哎，就像我们的普光老和尚一样，他一生气把他的徒弟一脚能踹到树上去，但是他徒弟也不受伤害。他的徒弟今天105岁了，上次我就看的时候，普光老和尚还拉着他的老徒弟说，你看我打了他98年，生不生师父气？他老徒弟说不生师父气。山东人嘛，山东人很淳朴厚道的，哎，师父再打再骂不生气。哎，你们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呢？我对你们不孝，你们说师父对我连孝都不孝，我来这几天了，连对我打个招呼都没打，正眼都没给我看过，所以我拼命的要正眼看大家，扫来扫去。有没有发现我讲经扫来扫去，扫来扫去，哎呀，像扫地雷似的。因为我们这个心就像地雷似的，你一不小心就爆炸了，就得罪了。昨天排队是一的，我还在亲自指挥呢，我看那多出来加塞的，我说排到后面去，有的都板脸了。这众生啊，这有时候得罪不起啊。真的，所以 我都尽量，你有没有看我一边讲一边笑话，笑着微笑着对大家，就求求你了，拜托了啊，就差这个了。哎，你说这也不像样吧，这个我给我师父求你拜你，哎，我都微笑着啊，就怎么样亲自指挥。我为什么亲自指挥？哎，就亲自指挥有时候哇，都哎呦，凡夫很那个的，我跟你说。 你儿子好了，你对他那么有恩的，你打他一嘴巴，他给你翻脸。我跟你说，会不会给你翻脸？翻脸会的，这就是那个那狗好了，你对它再好，它平时你看对你摇摆吧什么的，它吃东西的时候你敢抢它食物干，早咬。啊 这众生呢、啊，众生相啊，众生相。所以这个央揭摩罗这个时候要杀佛陀啊，追啊追啊追啊，那佛陀连走连动都不动的，虽然不动他追不到，奇怪不奇怪？一直就这个距离，那佛陀他看着佛陀还奇怪了，在拼命追，那佛陀就一直跟他就是这个距离，然后追的怎么样？上接不下下气啊，虽然力量大，但是后来没劲了，跑马拉松跑不动了。瘫在那里了，他那一百七，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佛陀很安详的跟他说："说我没跑啊，是你在跑啊，我早就站住了，是你在跑，你没站住啊。"佛陀这句话里面有几层含义？哎，佛陀说的都有好几层含义的。佛陀已经悟道了。大彻大悟了，他还跑吗？他还会跑吗？哎，不跑了。佛陀是不是已经站住了？众生在轮转呢，对不对？众生在跑啊，众生没有站住啊。那佛陀说："我没在跑啊，我已经早就站住了，是你在跑啊。"一听到佛陀清凉的声音，怎么样？他的心马上得到安慰。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经典一翻开说"如是我闻"，我会痛哭流涕呢？我们可怜啊，你只能听我这个业障凡夫给你讲地藏经啊，我们没有那个福报听到佛金口跟你宣说地藏经啊，但是还等到什么第六品啊，第一品你就发愿经，或者就证阿罗汉果，或者就发菩提心，或者证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了，或者有的当下都已经哎，都现见十方诸佛清净刹土，都已经可以成佛了，那佛的声音具足六世梵音语啊，具足六世梵音语啊，哪个歌唱家有佛的嗓音好啊？哎，我们一听赵忠祥的那个，哎，对不对？配音哦，大家都很喜欢。那赵忠祥跟佛比起来，那对不对？那佛的声音啊，柔软啊，哪种庄严？六十种韵音啊！你看我们那个钢琴为什么乐器中王？那就是他音阶多，他琴键多，他跨的频率宽，佛陀的频率比钢琴还宽啊！六十韵音语啊，这就是福德。佛陀的每一项，他的声带是声音里最美的、最圆满的，鼻子最圆满的，眼睛最圆满的，眉毛最圆满的，每一项都是最圆满的。不要说佛开口了，佛陀的你看到，好嘞。哎，所以我们看不到，是我们众生很大的损失啊！好在佛陀的遗教还在世上，所以好好的珍惜吧，末班车啊！你这一世你不好好学佛，你再失了人生，你下辈还想来得人生啊？那太难了。所以这个一音声一出来，这个央揭摩罗心就清静下来了，马上就知道，哎呦，生惭愧心了。后来再说，佛陀再说两句。那个杀人的刀就砰丢下来了，就跪下来，然后就合掌说："像我这样的杀人魔王魔啊，杀人不是魔王了，是杀人魔鬼啊，还有资格做你的徒弟吗？"佛陀说："只要你忏悔，知道你错了，还可以成为我弟子的。"你看佛陀慈悲吧？本来是什么？他那个拿刀想自杀的，他说："我死了算了，知道自己错了。"这佛陀就是以神通力啊把他止住。后来他说，佛陀说："你把你的刀应该杀掉你的烦恼，而不是你的头颅。"然后他说："你把刀可以供养给我，我可以把它变成有功德的东西。"说这个杀了很多人的刀怎么可以给你啊？佛陀就把他这个刀做了这样一座塔，刀可以杀人，这个塔可以让人活过来，对不对？哎，让轮回的众生停止下来，轮回苦海可以啊，可以从苦海里超脱出来。 所以这个塔是佛陀亲自设计的，是加持力最大的。而且像这样子的，我这座塔是什么塔？水晶做的，天然水晶做的。我跟你说，这还了得？这两天我们听经闻法过程当中就要观想着，然后被地藏菩萨的这种大愿大笑感动，然后我们整个身心业障消消消消消除。是今天第六品里面佛法大光明也是光照我们，把业障都消除，然后最后我们就变成像水晶一样的，每个人都变成水晶一样的。好像讲经第二天大家就有看到地藏菩萨现身了，你们有福啊，我到现在没看到啊，现出来他们拍了照给我看，就在我后面现出来。什么样子的？就是水晶的，透明的，拍出来照就像一个水印一样的。地藏菩萨清清楚楚带着五佛冠，脸鼻子眼睛清清楚楚，非常的庄严啊！那张照片很清晰，不是说啊，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格化的，我看到的地藏菩萨是比天地还宽广的，恩情比大海还深的，没有办法赞叹的，用头顶用什么都不足以来表示我对地藏菩萨的恭敬的。其实大家知道我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能不能通啊？我是有这个自信的，有这个信心的。我每次上来问讯，我注意看，这上面没有吗？这布上没有吗？对不对？那为什么照片拍出来那么清楚，就水晶一样，水印一样的，那样一个透明的，一个透明人，对不对？透明的菩萨。所以看到的人有福啊。请问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恭喜你，恭喜你，百反得生于33天呢。我是对地藏菩萨有信心，有信心。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也知道尊敬，这代表地藏菩萨，但在我心里我还有更真实的地藏王菩萨。所以我才跟你们讲地藏菩萨，这个里面闻地藏菩萨摩诃萨名，我要把它分三个层次跟你们讲。第一个层次是相上的，相上有可能会被骗，有可能还会下，我们自己不知道，有可能还会堕落。你有的人，哎，他停留在相上，然后他真实的信心没升起来，那看到，哎，就这个地藏菩萨就这样，哎，大家就给他贴金，哎，那个钱，那功德箱就能往里放钱，这不错呢，哎，这我也弄一尊，我也放个功德钱，你还看着功德钱满不满？有没有这样人？有，请问这样的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啊？所以他如果停留在第一层，他认为就是听地藏菩萨名，他就这么理解，实际上地藏菩萨是什么他不知道，摩诃萨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哎，他只知道，哦，这样地藏菩萨，但是这个几个字他认识吗？只认识字，不知道里面的意思。这个是地藏菩萨给他的机会啊，他的内心里没有升起福呢，他这个自信的福还没有涌出来呢。如果你明白第二层意思，明白第三层意思，你不单单消你的罪，自己的这个罪，无量劫的罪，三十劫的罪可以消，而且怎么自信的福可以涌出来，哎，这地藏菩萨的德就映现在你的心里，哇，这个福也会涌。所以这个下面说，或有善男子善女人彩画形象，或土石浇漆金银铜铁，这什么意思啊？也是分三个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真的啊，是彩画，拿颜料，国画颜料，水彩水粉，哎，种种颜料来画像，哎，用土啊、石啊、金银铜铁啊来做像，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什么？是明白了这个本然的净心地之后，用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这是代表资粮，颜料啊。这个香花啊，就是代表身口意清净的戒律啊，比如忍辱、布施、持戒、禅定，以这些产生的资粮资具来充满本然清净的净心地，让它具足 让他这个心相，让他越来越具足形象，让他越来越丰满，显现出形象来。这个才是佛陀要表达的真实意。第二层真上，第三层究竟了义的。如果从第三层究竟了义上来说，第一层是相似的，可以把它，如果是菩萨是善知识来做的，它是度众生的方便；如果是世间的烦恼的众生，哎，看到别人这么做，哎哎，他都弄，你看这个和尚每天背拿麻袋背钱呢，他也来做了。现在社会上是不是这样？请问他们这样做，他能度众生吗？他自己能得利益吗？不能的。啊，如果是菩萨以方便这样摄受众生，那是可以的，因为他方便摄受进来之后，他要为他讲解，为他开示悟入，对不对？所以这《法华经》里面佛祖以三车来比喻啊，羊车、鹿车、牛车。那从第一层意义上说，那就是羊车、鹿车、牛车。那实际上有法师给你讲解了，哦，原来不是，是小乘、大乘、金刚乘的。那身上的披挂啊，那个牛身上上披挂庄严，你说那牛身上要披挂庄严什么？原来大白牛代表你见道的这个形象啊，大白牛是代表那个道是有力的，是脚四个蹄子踏在地上是稳的，然后他身上的庄严是五根五力三十七道品啊，种种这个是庄严为璎珞啊。不是从表面意义上说，哎，那菩萨带了那么多璎珞，那从第一层意义上，哦，那是好看，菩萨为庄严。但从近义上说，是菩萨具足了小乘的功德，声闻缘觉，菩萨的性位啊、行位、住位、回向位、实地位的每一层的功德具足了。所以佛一上来，《地藏经》就说啊，地藏菩萨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劫来做实地菩萨，不可称计啊。何况声闻缘觉啊，也就是佛所说的，三法印、四念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他们都是九劫以来行持这个六度万恨种种庄严，这才地藏菩萨的形象才开始出来显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对着这样子的形象一瞻一礼者，世人百番百生生于三十三天。这才是究竟的了义的。如果你真达到这个，那肯定这个支票马上兑现。有的人说奇怪了，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死没去极乐世界？好像佛跟我说，这不是你真实意没了达，真实意没了达，因为你没亲近善知识，没有善知识为你讲，你怎么了达佛法的真实意啊？所以佛法无人说，虽会意难了，这句话是出自于佛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的。佛法如人说，虽会意难了，譬如暗中宝，无灯不能现。这《法华经》里佛陀亲自说的。所以佛法一代一代为什么要需要出家人来传呢？出家人从我们再往上啊，我师父悟空上人再往上，一代一代代一直可以到释迦牟尼佛，没有中断过。有善知识注释，只有正法注释，善知识不存在了，佛法都不存在了。就佛法不存在，你还有解脱啊？你说你善知识归你，我才不亲近你，我自己学佛，那怎么样？你的正法就没有了，你的正法都没有了，你还想求解脱啊？不是说在经典里，哦，那你明明的今天写了吗？哎，我听到地藏菩萨名，只要一合掌就灭三十劫重罪了。请问你闻到地藏菩萨名了吗？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对声闻缘觉出来如盲如聋如哑啊！为什么声闻缘觉还要修啊？他是见不到啊，这种高的、高级的这种大菩萨的，这种见都见不到的。为什么《法华经》讲了老半天，最后普贤菩萨在现身，然后佛陀亲自说：“你们以后所有众生能听到《妙法莲华经》，接仗普贤菩萨的力量。”那真的普贤菩萨，那你想想看，那佛陀把这个都讲完了，最后普贤菩萨才现身，为什么？这也就代表，如果你听这样经，你听，开到智慧，已经达到那个层次了，你才会见到普贤菩萨。什么是普贤菩萨？他就是法身佛的尽虚空变法界的那个体呀。啊，我也前面比喻常常用虚空来比喻， 那个题进虚空变法界，就在你的鼻子这，就在你眼眉毛这，就在你的汗毛里，你却看不见。哎，所以真正明白的人叫生者必定生，去极乐世界叫生者必定生，往却不必往，哪里要往啊，当下就是啊，清净净土啊。哎，就像调电视机频道一样的，从一台砰调到二台去了，要不要换个电视机？不需要换的。比如说看北京台，那就看遥控器砰北京台，要看安徽台砰安徽台，要不要你说哦要看北京台我跑到北京去，要跑到哎要看安徽台我要到安徽来看，不要的，按遥控器就行了。那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是的，南无阿弥陀佛，只要你南无到阿弥陀佛，当下就，你要南无不到十万亿佛土，你要南无到不可支持不可毫厘，当下即是。我今天这讲的才是真实意义，没有一点骗你们。所以你说你读懂呢，你读懂我要再细讲，哎，可以把它讲，彩画是代表什么意思，土石代表什么意思，金银铜铁代表什么意思，它都是有内在含义的，它都代表着佛陀一生所讲的不同的教法，不是那么简单的哦，金银铜铁那不是很简单，那昨天供养我一个黄金的观世音菩萨，你看，哎，不是说是那么这么简单的，它这里是代表那个的，那对于佛菩萨来说，黄金的佛菩萨看是粪土一样的，只不过是代表它里面是有含义的。如果那样子的话，这样这如果你能明白，能够这样子修，一沾一礼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诸恶道。你说你已经见到了，而且已经广积资粮了，已经成出行来了，你还会堕落到三恶道吗？不会堕到三恶道的，除非你发愿。那之后就是什么？若非业力，即非神力。你要发愿，你神力，你可以去三恶道。你去三恶道干嘛的？你走到哪里，哪里这个三恶道就消失掉了，就这么威德力。跟你说，那地藏菩萨去，他走到那儿，众生，他走到那儿，其实就众生看不到他。还，你看十殿阎君那里也供着地藏菩萨像，供着地藏菩萨也在那里啊，但是都罪人看不见的，啊、哦，但是要忏悔啊，忏悔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种方便嘛，塑了佛形象在这里。其实我们虽然看到这个像了，其实你真正的看到地藏菩萨像了吗？对一般人来说，虽然看到这个，但是没有看到真正的地藏菩萨像。所以如果看到这个像，是名福德，福德是有漏的。如果真正的通过善知识的讲解，我们引领我们的心啊，明了了，那就是才是真正的文明。下一句叫见相，佛法要简单，可以设的很简单。你看我们念的仪轨哦，那一句话里面要用显宗的哦，那还分很多很多的。为了那个一个道理，你像我们读这个，我们为什么说啊，声闻缘觉菩萨称？我们现在这个属于菩萨称，菩萨称到唐密的那个有行部、四部、瑜伽部。你到行部、四部、瑜伽部的时候，一个菩萨就是一个符号。文殊菩萨就是个符号，文殊菩萨的种子字，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种子字，地藏菩萨就地藏菩萨一个种子字，连形象也没有了，就是一个种子字。哎，地藏菩萨种子字发什么光的？请问大家，蓝色光的。我这个蓝色琉璃还琉璃珠呢，那你怎么可以拿掉？别人，这个山东弟子供养的这里的，我们桌布这次也是蓝色的，你看。所以有的人发微信跟我说师父这两天我看你发蓝光，你看花眼了。不是我发蓝光，那是地藏菩萨发蓝光。因为听地藏经嘛，你们得到地藏菩萨加持了嘛。都在那个行部、四部、瑜伽部修，他的修法，你一个修法的人，你就看着这个种子，就看到了，就心里就现出了地藏菩萨了，然后地藏菩萨这个德性就现出来了。然后这个就这几个种子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坛城，这个坛城合在一起总在一起就是佛，那成佛你说快不快？很快的，那个时候就很快的。所以按照这种形象的法修，要修三上二身底劫，修到里面报身的法，行部、四部、瑜伽部是讲报身的，也就是说进入到内部去了，进入到这个生命，哇，就好像这个放大镜一样，你这个人啊，推推推推推，哇，进入到那里面。 就是里面哦，再看到里面哦，你原来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分子组成的啊，里面血液啊、水分啊，然后这个各种的那个，然后再往里面推，什么是你的？你的心脏为什么没有发电机？他们的砰咚砰咚砰咚，为什么在会跳？哦，再往里面推，原来哦，你这个就是在业力，这个业的力的推，这个业力是什么？哦，对 DNA 的盘旋的旋转，哦，再往里。请问你改变相貌是用外面整形快，还是到里面去改变里面，改变里面你的程序来转变你快？哪个快？改变程序快啊！所以那个现在搞整容的，整容医院生意还很好，那个还吃亏啊！开刀开过了之后，想开回来就回不来了。哎，请问我们来听经闻法修行是不是整容啊？我们是不是改变内在程序啊？对呀、啊。你仔细去看，学佛的人跟没学佛现亮脸不一样的啊，一个调柔一个刚强，不一样的是相，是不是喜随心转的？所以智者改心，愚笨的人呢就改相，对不对？现在愚笨的人多还是智慧的人多？哎，所以我们任务很艰巨啊。那是报身的修法，就是进入到生命的内部去了，找到了这个里面的生命内在坛城，直接我们的佛性就显现出坛城。所以行步四步于切步的这种这个密的修法，只要十六身就能成佛了。然后还有无上于切步的修法，那就是我们藏地所保存的啊。所以藏传佛教不要轻慢它了。不是说你走到北京大学里面全部都是教授，不是那意思吧？能够理解那个能够修的，又如繁星中的月亮一样，不是所有人的就。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小乘不能轻慢，大乘不能轻慢，金刚乘不能轻慢，而且不小乘要恭敬，大乘要恭敬，金刚乘要恭敬。咒，你说我不理解，不理解也要恭敬，哎，那佛的心，咒有咒不可思议的功德，就像我那个手机一样，你不理解，但你用，只要用，哎，就能打电话，哎，你就好像有天耳通了似的，喂，啊，他一千里路外就听到了，那个咒也是这样的，哎，咒，你说我不懂啊，不懂，你那手机你不懂，你不照样在打吗？你也没有认为，哎，我手机不懂，我放在那不能给的，哎，这饭，你吃饭你还不懂怎么消化的呢，我看照吃。所以对金刚乘我们不懂的恭敬，哎，也用。你看我们祖师就是这样的，汉传佛教的祖师，你看一上来就是什么啊，念楞严咒。楞严咒是我所知道的咒语里最长的，连西藏人都没念这么长的咒语的，是比西藏还密宗吧。然后楞严咒念完了，念十小咒。你看西藏人都没有这样的，我跟你说，没有西藏人哪个做早课上来一开始念咒语的，没有的。他倒是先念显宗的，显宗的念了老半天了之后才念一两个咒语，念很简单的咒语。我们汉传佛教呢特别重视咒语，说明因为我们汉传里面，请问汉地有没有佛菩萨应化？那这些祖师懂不懂这些道理？他们懂，他们就知道要改变我们汉地这么浊恶的众生业力，舍这个金刚乘咒语啊，这是办不到的。哎，趁着大家睡觉还在做梦呢，脑大脑这个在放射的这个信号呢，哎，这个脑子脑电波都在放射呢，赶快趁他们放射，现在我们先敲钟击鼓念那个楞严咒，把他们那个脑细胞大脑放射出来的那个磁啊，脑电波都给它净化掉了。请问大家每个人在那睡觉的时候，脑电波这样放射出来，是不是个世界？里面是不是乌七八糟的？那我们出家人就念的楞严咒，就把这个世界就净化掉了，你知道吗？清洁工啊，早上啊，在扫地啊，撒地啊，是把道路扫掉了。我们出家人把这个世界啊，把这个世界的把它净化了，把魔气扫掉了，把业气扫掉了，所以每天起来哦，又很好的过日子了。我就觉得，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众生拼命的造恶业，每天的造恶业啊，这个比山还高，比海还深。哎，但是哎，天天日子还过得不错，这就是佛的咒力的威德。这个我们汉传的祖师，如佛一样的祖师早就知道的。这个咒语更需要我们这个汉地更需要咒语来救。 不能因为我们不懂就不用，甚至有的人是诽谤啊、轻毁，那是罪过很大的。啊，你看我这里面，在这讲这个的时候，我是分三个层次，我这，哎，从属底的，从真上层的，啊，一直到究竟的，哎，都讲，其实这里面含义很深的，啊，所以我这里面就抽出一个，我们大家学暂时可以停留在初级的，你这一看，哦，我就这样理解的，暂时可以，但是不能不求甚解，知道吗？啊，以后这地藏经你们要想好好了解，还是可以查资料啊，去解析里面的名相，啊，每一个名字里面是有含义的，都有代表的。所以我讲的这个呢，往往你们查不到，所以在这里讲，能查到的你们自己费费力去查。但是我们现场呢，我就不讲那么多，因为时间有限呢。圣依老禅师来讲，讲了一个月呢，我们才六天呢。我们这个是快餐式的，我们再读啊，我们把整个这个先都读完啊。百由旬雷，无诸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众，永离恶趣，能于十灾日，每转一变，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德神利益之事，严福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记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二十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复白敷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其大誓愿力，为如来众生浅知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誓力经。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医院留步，普广闻已，合掌恭敬，坐礼而退。这里你看，普广菩萨啊，已经为推广这一部经，这个都请问了。所以这个这里面，既说了这个经里的故事，说了地藏菩萨过去所发的愿，本愿是他过去所发的愿。所以无量劫来所行的，所以又是本行，在所行里面，是不是地藏菩萨这个资粮越积越大，越积越大啊？福德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是不是他这度众生的力量越来越强啊？所以呢，能利益众生，这个所以又称为地藏菩萨本誓力，他是有力量的。所以这部经有没有力量？所以有的人问我，师父师父，这个经晚上能读吗？请问这么大的正能量晚上能读吗？有的人哎，外面有误传的，就说这地藏经是鬼经哦。请问地藏经到底是佛经还是鬼经啊？你想这个本誓力、本愿、本行，然后这个本誓力大不大啊？大到我们有嘴都没有办法赞叹呢、啊，文字太苍白啊，语言太苍白啊，有这个大脑，哎，这个也思维不过来啊，你没有办法思维啊，我们这个电脑处理器太小啊，你处理不过来，那个对象太大，哎，别说我们嘞，文殊菩萨都说不过来，佛都说，哎，我以我佛言，我都。那你说这个力量大的去了，大的简直是无边无际呢，那还了得、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感应录里面都有啊，地藏菩萨感应录这次其实 如果有时也可以讲感应录，讲到哪儿就讲什么故事插进去啊，然后讲什么什么感应录啊，这最好了，那种是最好的。但是因为也是近视，就是因为时间长，如果那样讲的话，真的你们要跟我到庙里去了，就那个是可以讲到很细啊，就是那个讲经，就是讲经，我们就就经论经，然后呢同时啊讲到什么地方。现在我就是跳跃式的啊，跳的啊，讲个重点，然后其他以此类推啊，每一个你们都把它分成三个。你看佛陀讲这个名字，这本经怎么说呢，这叫什么名字呢，佛陀这里要给他分了三个名字，对不对？一个是本愿，一个本行，一个本事力，都是真实不虚的。那我给他分了三个来说，是不是也是真实不虚的？那说以形象，以文字，是佛菩萨的慈悲的一种善巧方便啊，先要是引我们，哎，先结缘，对不对？结缘，结了缘之后，再引我们慢慢的增长、深入，哎，深入了之后，然后听经闻法。就是观音菩萨来度化众生也是这么来了之后，只要有人能够亲近供养观音菩萨的话，首先灭无量罪，第二啊，亲近供养观世音菩萨与供养62亿恒河沙数菩萨等同，你福报大不大？然后干嘛？又灭你的罪，又给你福，干嘛？最后要干嘛？目的是什么？云何而为众生说法？这个才是很重要，要解众生的心结，心结不解了有用吗？那哪怕你说啊，地藏菩萨有能把这个地狱都把它灭了啊，地狱的海能把它平了，那我们众生的心没打开没解开，那我们众生回过头又能造个地狱出来，是不是？所以地藏菩萨哪怕具有这些能力，你说地藏菩萨有没有这个能力？老实说，地藏菩萨可以当下把我们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你相信不相信？但是我们众生怎么样？你好像你看那个 有钱的人，大富翁，大富翁倒算了，有的富为富不仁。你看这里面为什么说啊，他这个大师兄誓愿能利益众生呢？有的人他力量大，他不会利益众生的。有的有钱人他能够利益众生，就才叫贵，富贵富贵，富而能舍方为贵啊，富不能舍是守财奴啊。对不对？富贵富贵，富贵是这么连在一起的。他做好事哦，建学校，然后帮别人打井哦，然后对你没牛给你送牛给你，对不对？有吧？我讲的这都是社会上都有的啊。慈善家啊，做慈善的，你一分钱不要，我买一头牛给你。结果第二年去看了之后，怎么又没牛了？干嘛去了呢？牛被他卖了，卖了，然后买几个鸡，买了一瓶酒，又过他小日子去了。请问你再买给他牛，第二年去又卖了，再给他牛再买。那请问这你是支持他堕落呢，还是你救他呢？我讲这意思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菩萨不是说富翁没这钱给他买牛，是买牛能救他吗？所以一个好的慈善家现在就发现了，哦，应该教他怎么致富，怎么脱贫，怎么勤劳，怎么不懒惰，这才重要的，对不对？请问地藏菩萨累不累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本事，哪怕一下子就把你变成佛，哎，这经典里有的，文殊菩萨一下子把魔当场变成佛，讲出的法大家听都是佛法，文殊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哎，舍利佛也变成佛了，舍利佛跟魔两个人讲出来，哎，两个人对答，哎，大家听全部都是佛法，哎，大家都开悟了，还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文殊菩萨的智慧，就是说在智慧面前连佛连魔说出的大家都能觉悟，这个话听得懂吗？也就是说智慧面前逆境都会变成我们修行的真相，对不对？没有智慧的人连顺境都会变成我们堕落的因。所以地藏菩萨很辛苦啊，不是说地藏菩萨没能力把我们变成佛，把我们就给他搬到极乐世界去。好嘞，那有的哎，盖个房子，他买不起房子怎么办呢？那慈善家给他盖了房子弄好， 家里面锅灶煤气什么被褥啊，都给他弄整整齐齐的给他了。结果怎么样？过两年再去看，又没了，被子没了，锅碗瓢盆都砸瘪了。你说如果把我们这娑婆世界就这点德性的人要搬到极乐世界，我估计极乐世界的菩萨又搬走了，放弃极乐世界搬走。然后再过两年地藏菩萨再到极乐世界一看，极乐世界又变娑婆世界了。本来三恶道名字都听不到的一个世界，后来到那怎么样，又有三恶道了。你相信不相信？你说地藏菩萨，那你再帮我搬，那再搬到东方世界去行不行？地藏菩萨还是有能力能帮我们搬到东方世界去，但再过两年去看，东方世界又变娑婆世界了。你相信不相信？所以我们这些娑婆世界人是哪来的你知道吗？都是十方佛国世界不要的摒弃的，你知道吗？摒弃即此娑婆世界，舍掉不要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发五百大愿说，你们不要这一批垃圾，我捡了吧。你说我们本身就是垃圾，怎么给你变黄金？你说你怎么都变。所以只有我们从本质上改变，对不对？要从本质上改变。说我们要不要发誓？要发誓，从本质上改变。你如果不改变，地藏菩萨分身再多都给你围绕了，每一个细胞，你每一个汗毛，地藏菩萨都画了一尊在那，都拿你没办法。哎，那分身你看佛都说不过来，无量无边数，无量无边劫，无量无边世界，分身无量无边地藏菩萨，你不照样轮回到今天啊？所以我们就要从内心里要去改变，要从内心里认识地藏菩萨，而不是从外表上的。人家看，哎呦，你戴个帽那么漂亮，有的人哎，拿来给我戴一下吧。那帽不是戴帽子啊，这不是代表一个帽，这么漂亮的帽，金丝线绣的，这代表开智慧了，叫花开见佛的意思啊。我们的每个人的头上弯什么颅骨，你看都有缝，到死那个缝都不合上的。生下来的时候那个颅骨是活的，对不对？到死都有缝的，就是给你机会，头大一点，头大一点。你像我这个头这么小，那我看着我到那个上座部的地方去，那比丘那真的哇，那头关入定，你供养眼也的眼皮都耷拉了，不给你还礼啊，干嘛的？哎，最多玻璃里面拿点清水给你洒一点，洒的时候脸都不笑的。跟你说，那比丘可如理如法了。哎，所以我都想，哎呀，什么时候我带大家短期出家到上座部短期出家去？那太漂亮了，那清净啊。那他们呢？所以看那个头都大大的、方方的哇！你像我们天天，哎呦，天天都这样。你看，吃这一点，然后啊，讲唾沫星飞掉那么多，你们有没有看直飞唾沫？喝没喝进去，唾沫飞掉这么多，然后除了讲话，这个神还劳神，渡人之外还渡鬼，头越来越小。但是我还真尝过这个头怎么开的。有一次，我那时候刚剃度第一天，师父就说：“走，跟我去朝五台山去。”所以师父慈悲哦，我刚剃度第一天，师父就带我这个小沙弥就去五台山去了。到了五台山大白塔那儿磕啊，然后见到文殊菩萨慈悲，又现出智慧灯哦，然后文殊菩萨又显灵哦，师父带我们共千僧斋，然后那个香港啊，哦，新西兰呐、啊，师父的那些大弟子们都汇聚到五台山，然后花了当时1994年花了60万啊，供千僧斋哦。我那个时候我没这么多钱，我再坑了2000块水洗，啊，2000块水洗。请问我2000块水洗有没有得60万供千斋供的？有没有？哎，所以别人供千僧斋，你就出10块。我跟你说，出10块，别人100万，10块有没有得到100万的功德？哎，这就叫水洗功德，知道吧？就在供千僧斋前上堂大供的时候，捻香的时候，我师父在前面捻完之后，我也是算一个嘛，虽然小沙弥，给师父做侍者的，哎，也能排队，因为常住让我们这个斋主嘛，我们是斋主，我师父是斋主头嘛。然后我师父捻完香，他就我捻香， 我就在合掌往前走要捻香的时候，忽然感觉这个头啪开了，我开了之后一颗明珠上来了，我才知道那一刻我还合着掌呢，还没有走到佛前，还没有捻香呢，光在往前 佛台前走。这个时候哎呀，就汗毛直竖，简直就，然后这时候就才知道菩萨头上戴的毗卢冠是什么意思啊。那原来就是这个头颅啪打开了，打开就是这样子的啊，头上的那颗明珠就是那个意思啊。啊，说梵顶穴，梵穴在哪儿？梵穴不在头里面啊，梵穴在头顶上啊，叫头顶三尺有神灵啊，那个穴就是你的穴位啊。但是有的人人的某一些穴位不是在肉里的，所以从在解剖学上是找不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解救自己的梵穴，你能够打通你的梵穴了，你就能够通想升天升天，想去佛国去佛国啊。就怕梵天这个梵穴到时候没升进去，脚底心走那就糟糕了。所以虽然都是你的身体，但是有的地方不能去啊。哎，所以这个是我的感受，我今天把我的秘密告诉给你们了。我有这个体验的，所以我那个照片是有的，你们以后看我那个照片，我当时正好因为有外国的那个弟子嘛，他们拍的照片，后来给我照片，你们看当时我那个头，就是我们佛教叫琉璃色，全部都是光。所以后来你看师父叫我讲法，我讲法是师父催促的，师父说你为众生说法，为众生说法。然后五台山的那位光脚大仙，最神奇的那位老和尚，就看到我他就不装疯卖傻了，不卖癫了，就跟我一句一句一句一句说。然后我走的时候拉着我手送着我，然后拍着我手，法师啊法师啊，你要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啊，你要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啊，是这样的。那拉着我说你要吃好睡好，然后还关照一句，你不能闭关呐、啊，你要走啊，你要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啊，这样。你看这样子，哎，我师父对我的那些我那些师兄弟们，都有受记的，但对我就讲到，近亲以后是要传法的。我们这个讲经啊，我这讲经在讲经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传法，你知道吗？这是我师父早就受记的，近亲以后是要传法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讲经啊，如果在电视上大家看，以前生命电视台已经放了10年了嘛，很多人还来问师傅啊，你用的什么化妆品啊，你头为什么那么亮啊，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这里面是也是也是有一种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懂的就懂，不懂的他是不懂的，不，有的人还不是居士呢，有的还是出家人呢，他问你用了什么化妆品，为什么那么亮，有的人他看得那么亮，他说那法师头上抹的油啊，他给他解释，那个解释的人还谁呢，还是个出家人给他们解释，他说那位法师头上抹的油，那我今天又抹了不少油吧。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你们都沾了不少光。有一些我们在佛教里修行境界是应该保密的，这个这是有戒律的，是应该保密，不仅神通不可以显，修行境界也要保密的，但是呢，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为了给大家做证明的缘故，为了让大家生信心的缘故，也是可以讲一点点的，但是呢，讲给大家的时候是会有损于己德的，是会对我是会有损伤的，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精神，不是为了表明我有多厉害，没有多厉害，你比阿罗汉，比佛菩萨还不是什么，我们只是一个薄地凡夫，是巨烦恼的，还是有很多烦恼的。你也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只要有向佛之心，要深入经藏，紧随着善知识。请问我的善知识是谁啊？上悟下道大和尚，我的恩师。啊，他是大彻大悟的，佛教界公认的高僧大德，所以别人都纷纷读佛学院的时候，我内心坚定不移地认为师父就是佛学院，师父就是佛，亲近师父就是。所以我也很惭愧，我没读过佛学院，我也没学过讲经的方法，但是我们是得到师父欢喜摄受的人， 所以大家能沾光都是因为得到师父的加持。阿弥陀佛。